最近啊，《蜜语记》这个霸总爱上保洁的这个设定啊，刷爆了网络，也让这个短剧式的这种密集的爽感啊，成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其实这种套路我们并不陌生啊，从早期的韩剧到一些经典的台剧啊，都用过。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在今天又能够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呢？
对，哎，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聊吧。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这个逆袭的秘诀啊，就是这个密语记啊，到底是靠什么东西在受众定位上面能够做到这么精准啊，然后又能够实现这种跨圈层的传播的。
它其实就是牢牢地抓住了这个三五十岁这个女性的这个情感需求啊。那这个里面其实包括了一些经历过婚姻变化的啊，或者说在职场上面遇到瓶颈的啊，以及被原生家庭困扰的啊，这些女性。那有超过70%的观众都觉得这个女主的成长的故事是跟自己非常贴切的。
哦，所以难怪这个剧会引起那么多共鸣。
而且它在下沉市场和这个大城市里面都很火，就是三四线城市的观众占了超过60%，然后呢，50岁以上的观众也有将近1/4。他就是用这种霸总爱上保洁这样的一个设定，把这个老少都吸引到了一起，母女都可以一起追，他就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这种圈层的壁垒。
哎，那你觉得他在讲故事的方式上面和这个内容的展现上面有什么比较大胆的创新吗？
他的前三集就是直接给你一连串的这种高能的冲突啊，就包括捉奸，然后离婚啊，求职啊，一连串的就给你这种短剧的这种节奏啊，但是它又有长剧的这种人物的深度，所以它会让你根本停不下来。
听起来确实很抓人。
然后他还把这个职场的这个专业的细节和这个情感的这条线很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啊，就是它既有这种现实的感同身受啊，又有这种爽文的这种逆袭的快感啊，它的这种反派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啊，就包括它里面的这种成年人的关系啊，是那种很克制很真实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都市剧做出了一种新鲜感。
你觉得蜜语记在宣传方式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他很会利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就他把这些剧里面的一些高光的片段啊，切成了很多条15秒的这种短视频，然后投给了目标观众。那这些短视频就直接带来了开播初期的将近40%的新用户的增长。
哦，那互动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新花样？
他们还发起了这种手势舞的挑战啊，然后包括这种线上的这种追剧团啊，就是把这个演员和观众的距离拉得很近，包括他们的这种争议营销啊，就是把一些吐槽的点反而变成了一个流量的入口啊，再加上这种实景拍摄啊，跟这个文旅的这种联动，所以它的这个热度不仅仅是在线上，它也带动了线下的这种打卡啊等等，所以它的这个声量就越来越大。
我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就是叙事的魅力啊。那今天想跟你聊的就是长剧和短剧在讲故事的方式上面到底有哪些核心的区别。
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就是长剧它的节奏会比较慢，它会用很多的集数去慢慢的交代一个人的成长或者一个事情的发展，然后它会有很多日常的细节啊，很多支线啊，让你去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短剧的话，它几乎就是把所有的铺垫都砍掉，它直接就给你连续不断的冲突，连续不断的反转，每一集都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
听起来短剧就是更刺激，然后长剧就是更细腻。
对，没错。那长剧的话，它会更注重人物的复杂性，然后它的这个矛盾的展开也会比较有层次。但是短剧的话，它就会把人物和矛盾都高度符号化，就它的那个好人和坏人都特别的分明，它的那个逆袭啊，或者是复仇啊，都会来得非常的直接。他就是为了让你一口气追完嘛。
那你觉得这个蜜语记在把这个短剧的思维融入到长剧的创作的过程当中，他具体都做了哪些？
他的第一集就给你连珠炮一样的给你三个重大的转折，然后后面的话几乎每一集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冲突啊，或者说有一个比较爽的点，所以你就会觉得他的节奏特别的紧凑。
对，
他是一个这种短剧的这种强刺激的节奏，但是他又用了长剧的这种形式去给你慢慢的刻画这个人物的成长，
所以它既有爽感然后又有深度。
没错没错没错。对，它的前期的话是靠这种快节奏的家庭的矛盾来抓住你的，后面的话它又转变成了这种职场的成长会慢下来，然后它的这个人物的冲突的话也是那种标签式的人物冲突啊，但是它的解决的方法又是很现实的，同时它还特别注重这种现实的细节，所以它就会让这个故事既有冲突又有温度。
你觉得把这种短剧的思维用到长剧的创作里面会有哪些明显的优缺点？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节奏会变得紧凑， 然后它的这个剧情的推进也会变得直接，所以就会让观众，尤其是现在的观众啊，在这个碎片时间里面更容易被吸引住，也可以精准的去满足一些观众对于这种爽感的追求，包括这种短视频的传播也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但是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有不少隐患呢？
是，就如果说你只是一味的去堆积这种高能的场面啊，没有好好的去打磨这个人物和这个逻辑的话，就会让这个故事变得浮于表面，然后人物也会变得很割裂，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快热快冷啊，就是你虽然看的时候很上头，但是你很难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是得平衡好，就是短剧的这个节奏和长剧的这个内涵。
来，咱们来进入第三趴，咱们来聊一聊观众的心态。
嗯，
啊，咱们来看看这个蜜语记到底是怎么精准的把握了这个30到50岁女性的这个情感需求和心理困境的。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啊，其实很多都是在婚姻啊或者家庭啊或者职场啊上面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的。
啊，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剧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全职主妇被冷落呀，然后突然之间遭遇婚姻的变故啊，重新找工作被年龄歧视啊，这些情节其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会让他们觉得啊，这个就是我的生活。
对，所以难怪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有代入感。
没错没错。然后呢，更关键的是这个剧里面的主角啊，他会有一些反击，有一些成长。那这种逆袭的桥段其实就像是给观众打开了一个情绪的出口，就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委屈啊、无力啊都投射出去，那这个时候就会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和疗愈。
你觉得这个蜜语记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这么精准的就把这些30岁以上的女性的观剧的习惯和情感需求都抓住了？
就是他这个一集里面就会给你安排好几次这种大起大落的剧情，就是这种受辱然后反击，这种节奏特别快
啊，对，
就很符合现在的这种熟龄女性啊，在这种家庭和工作的夹缝当中，就想要这种快速的获得这种情绪释放的这种需求，
所以大家就看的时候特别爽，是吗？
对，没错。而且它里面的这种角色的设定啊，都是那种成熟的演员啊，然后他们的那种互动也是那种很真实的、很克制的啊。
对，
包括它里面的一些职场的细节呀，包括一些生活的细节，也都是很落地的，所以你会觉得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你就会很自然的把自己的情感投射进去。
你觉得像《蜜语记》这种剧的走红，其实给整个电视剧行业带来哪些新的启发？
就是它其实证明了这个30岁以上的女性，这个观众群体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的。就他们虽然在网上不是很爱发声，但是他们会用收视率和用这种付费来支持他们喜欢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以前被低估了的市场。
所以针对这个群体，内容上面有哪些独特的要求吗？
就是他们其实更看重的是这个剧情能不能够带来情绪的安慰和共鸣
啊。对，
那所以就是说你这个剧哪怕有一些瑕疵啊，但是只要你这个故事是打动人的，能够让他们获得一些精神上的补偿啊，那他们就会买单。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未来的剧集不光要把这个爽点做得更精细啊，还得在这个真实的情感和这个叙事的深度上面去下功夫，才能够持续的吸引住这个观众。
对，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蜜语记》的爆火，它不仅仅是一次类型的创新，它其实更像是一次对国产剧市场的一次大胆的试探。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精准的受众定位和这种快节奏的叙事所带来的全新的可能性，但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在这种强刺激之下，我们怎么还能够去兼顾这个故事的深度和温度。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